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 VOA 卫视海峡论坛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VOA。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现在是5月15日，美国东部时间晚上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5月16日早上6点。下面播报国际新闻。中国国防部对美国国防部发布的2016年度中国军事与安全发展态势报告表示强烈不满，指责该报告歪曲中国的军事发展。美国国防部在星期五，也就是5月13日向美国国会提交的这份报告中说，中国在南中国海有争议海域加紧开发和军事化岛屿，希望在不诉至军事冲突的情况下加强其对海域的控制权。中国国防部发言人杨宇军星期六对官方的新华社表示，美方对2015年中国军事活动的报告肆意歪曲中国的国防政策。他说，中国坚定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中国军队深化改革，加强武器装备建设，是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安全、领土完整，保证国家和平发展。中国教育部和国家发改委近日下发的一份有关跨省调控生源的方案，引起了一些考生家长的强烈不满。尽管多个省份的教育厅已经发出通知表示，2016年普通高校本专科招生总规模不低于去年，但是家长的愤怒并未平息，仍然有数以千计的家长5月14日前往江苏和湖北教育厅门前举牌抗议，要求教育公开公平，反对减招。教育部和国家发改委的这份方案要求高等教育资源丰富，2016年升学压力小的省份将总计16万个高招名额分配给中西部省份，其中湖北和江苏两省生源调出的名额最多，分别是4万和3.8万。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天寻求沙特阿拉伯帮助加强实施叙利亚政府军和反政府力量之间的停止敌对行动协议，本星期晚些时候将举行有关这个地区危机的会谈。克里国务卿与沙特阿拉伯国王萨勒曼举行了会谈，争取沙特支持叙利亚脆弱的停火。沙特阿拉伯是谋求推翻阿萨德政权的叙利亚反政府力量的主要支持者。沙特阿拉伯通讯社报道，克里国务卿还与沙特外交大臣朱拜尔举行了会谈。克里国务卿计划星期天飞往维也纳和意大利外交部长珍蒂洛尼共同主持支持利比亚新政府和保证安全的部长级会议。西方国家希望利比亚的新国民团结政府能够实行全国上下的团结。利比亚自从前领导人卡扎菲2011年被推翻并被处死之后，一直处于混乱。伊斯兰国组织激进分子宣称，星期天对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北部一处国营天然气设施发动了自杀炸弹袭击，袭击造成11人丧生，21人受伤。一名自杀炸弹杀手星期天早上6点在这个天然气生产设施前门附近引爆了汽车炸弹。英国当局星期天说，他们在曼彻斯特联队体育场发现的可疑装置没有伤到人。曼彻斯特警方把这个装置形容为非常逼真。他们还搜查了整个老特拉福德球场。在发现这个装置后，成千上万的球迷奉命从曼联队可以容纳7.56万人的体育场疏散。当时离英超联赛曼联与伯恩恩斯特开赛还有20分钟的时间。在发现可疑包裹后，比赛首先被推迟，后又被取消。国际新闻就播报到这里。
以下节目是海峡论坛的录音重播。海峡论坛节目在北京时间每星期天晚上9点到10点通过广播和电视为您联合播出，欢迎您按时收听收看并积极参与。
蔡英文520就职前夕，解放军向东南沿海调派东风21D弹道导弹。马英九卸任前接受媒体专访，称绿营对他的政治追杀已经开始。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在5月15号为您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在华盛顿为您主持今晚的节目。美中南海如果摊牌，台湾怎么办？蔡英文上台之后，人们是否会开始怀念马英九？今晚的海峡论坛，我们邀请两位专家针对这两个话题为您进行深入的分析。那么今晚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你好。
东宁你好，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和东宁联合主持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那么现在就由我来介绍在台北请到的嘉宾。那么今晚请到台北演播室的呢，是两岸关系以及台湾政情的分析的专家吴汉教授到节目当中。吴老师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
感谢吴汉教授再次来到海峡论坛节目当中。那么继续请东宁为我们介绍在华府参与节目的来宾。
好的，谢谢博弈，欢迎吴汉教授来到我们海峡论坛。而在华盛顿美国之音的演播室里，我们今天很高兴为您邀请到来宾是自由时报驻华盛顿特派员曹玉芬女士。玉芬你好。
东明好，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的，在节目进行当中呢，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可以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向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评论。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551，在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好了，下面我们正式进入海峡论坛今晚上半场的讨论。南海仲裁案即将宣判，地区局势持续升温，美军驱逐舰在上个星期驶入永暑礁12海里范围内，中国派出了2架歼11战斗机、1架运8警戒机紧急升空，并出动3艘军舰进行警告驱离。与此同时，菲律宾大选的结果抵定，台湾总统当选人蔡英文也将在520就职。那么解放军在这个关键时刻向东南沿海调派有航母杀手之称的东风21D 弹道导弹究竟有何用意呢？那么即将上任的民进党政府又要如何因应这个一触即发的南海局势？我想先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玉芬。我们看到这520前夕啊，
是
美中两方的这个军队似乎是动作频频啊。除了刚刚我们在新闻中听到这个美国国防部已经发布这个中国军力报告之外呢，看到这个驱逐舰也驶入了这个南海，南中国海，然后中国也已经调派东风导弹，究竟这一连串发展您是怎么看的呢？
是东宁啊，第一个有关这个东风导弹的事情，因为没有其他的管道可以证实，我不知道哈。但是，从美国国防部发布的这个军力报告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这个军力报告第一次出来是因为2000年的美国国防授权法案的要求。那么，等于发布了已经将近16年了，经历了陈水扁，经历了马英九。那么两岸关系虽然有过紧张，有过比较缓和的这个阶段，可是我们可以看得到，就是说。中国对于台湾的政策是胡萝卜跟棍棒并行啊，有的时候用胡萝卜，有的时候用棒子。可是你可以看到这个棒子其实是越长越大啊。中国从来即使在用胡萝卜跟台湾交往的时候，这个棒子从来没有停过。这个军力的成长，每一年发布出来的这个数字，就是越来两边的军事差距是越来越大的。所以说，当这个中国决定使用要就用比较强硬的这个态势的时候，事实上他手中是有很多的工具。那这也提醒了台湾，其实台湾的民众哦，就是他们也许在过去八年比较习惯中国所谓这个比较和善用胡萝卜来交往的这一面，而忘记了就是说中国其实是两手策略，对，还有棒子在手上哦。那么所以说，原来在一个民主国家选举是一件很欢乐的事情，换了一个新政府，大家应该要开始庆祝。就职大典应该是一个很开心的场合，所以看到台湾方面的准备都说舞台要怎么设计啦，请谁来表演。可是你看到两岸的态势反而是在这个时候中国开始加深这个压力紧张啊，好像把这个民主的选举的庆典变成一个恐怖的这个电影啊。那反而就是我想在这段时间里会让台湾民众开始去思索两岸关系的本质是什么。 就是说过去里面因为关系太放松了，可能觉得说这个享受了和平，但是忘记了说这个和平背后其实是有代价，还有其他这个可能性在里头。
嗯，
所以这段时间的这个高压的政策，我们可以看得到，也许暂时让台湾的民众一下子会觉得不习惯，但是接下来我相信对于台湾岛内其实会起了一个辩论的影响，就是说真正两岸关系要怎么发展，我们是不是说在过去这么长期的依赖中国的经济发展，还有在这个国防上面是不是疏忽于自己的投资跟准备。
嗯哼，
中国的做法也许说是会对蔡英文施压，但是另外一个可能就是说这个是一个两面刃了。
嗯，
另外一方面就是提醒台湾本来在分裂，在这个比较放松的这个状态下面，是不是会开始专注于在自己的内部的团结跟国防建军的准备，我想这个是个另外一种可能性。
好，谢谢玉芬，也请教吴汉教授。刚才玉芬提到这个对比非常鲜明哦，台北现在正在搭建舞台，准备这个庆祝520迎接新总统，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北京的这个解放军却是调派了这个导弹要到东南沿海福建省的厦门，我们看到在车队上面这些导弹是没有任何伪装的，也是大大大的展示说这些导弹就是要运到那边去啊，甚至根据消息说对台的这个军事战备级别也要升高，甚至东区跟南部的这个战区都有可能接下来近期会有大规模的一个军事演习的一个状况啊，在520前夕。那么你怎么看这样的一个对比，还有这个东风 21D 的这个反舰弹道导弹除了是对520发出讯息之外，是不是也是在这个南海紧张之际对美国的一种威慑呢？武汉教授。
我觉得中共在这个东南沿海的军事部署，它无论如何对台湾是一种军事的威慑跟压力。那么对过去我们很长一段时间看到中共对台的政策是文攻武赫，这个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可是最近这几年我们看到两岸比较属于一个和平稳定的一个局面，那么现在因为面临一个政权更替，所以在这个两岸情势不稳定的状态底下，那么好像我们又回到了从前。但是这一切啊，我想都是在这个两岸领导人都必须发挥极高的智慧来处理这样的一种冲突的可能性。那当然这个飞弹安排了之后，那么除了对台湾之外，那当然会不会对南海也造成一种压力呢？我想应该会有的，因为美国跟中国之间目前在南中国海之间彼此互相大秀肌肉啊，到底是你厉害还是我厉害？那现在看起来，这个中共如果加强在对南中国海的军事部署，这个也不足为奇。
好的，那我想继续请教吴汉教授，提到这个南海哦，那最近马总统在卸任前接受这个媒体专访，事实上也提到了这个南中国海的局势，他说自己登太平岛是在帮新任总统蔡英文的忙哦，但是也有人认为说马英九在卸任前在一些岛屿这个争端上面和岛屿主张的这些强势作为，其实上是某一部分是牵制了未来新政府上台之后的一些政策，您怎么看呢，吴汉教授？
这个对，是帮这个蔡英文未来蔡英文总统的忙，我觉得这个是马英九总统自己讲的，但是有没有帮忙不一定，要看蔡英文总统未来的一个政策而定。那至于是不是牵制蔡英文总统，我想也不尽然。那么作为一个中华民国总统来说，在南海有这个自己的领土，那么总统在这个就是一个非常这个复杂的一个时刻登上太平岛去宣示主权，我觉得这是适当的。所以任何人做了总统都应该做这件事情，所以马总统是责无旁贷。那么在这个尤其在这个关键时刻，又面临了南海的这个仲裁要快要发布了，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在宣示主权，这个是我觉得这个是理所当然的一件事情。
好的，谢谢吴汉教授。那么刚才吴汉教授提到这个南海的仲裁案即将要宣判了，玉芬你认为这个台湾方面就这样如何因应？之前台湾政坛一直盛传说民进党为了讨好美国有可能会所谓的放弃在南海的一些主权伸张，那么您认为这个民进党蔡英文上台之后是不是可能会改变他对南海主权的一些主张呢？
至少目前从蔡英文跟民进党就是发言人公开的发言来上，民进党并没有这样的打算啊。而且就是说在美国的访宾到过台湾之后回来谈到民进党可能的南海政策，大概都是会说在主权方面他们会坚持过去的既有立场，但是呢如果说这个南海仲裁案出来之后，可能民进党也会强调，就是他们会尊重这个国际法。
嗯哼，
所以说， 不会放弃主权主张，但是在你强调去执行的方面的话，我想民进党他会基本上低调处理，也许不会采取跟马总统这么高调的方式来处理，
不会马归太随。
对，但是我觉得对两岸还有包括整个地区的局势来说，其实比较有趣的是说，过去美国在大概南海上有所谓的三步政策哦，就第一个就是说他在主权上面不选边，他现在还是这个样子说，就是说他们对于主权的申索不采取立场。第二个就是说反对妨碍航行自由的作为。第三个就是说反对任何一国单方面的去改变现状。但是在这几年过去，我们看到就是说，第一个，中国开始把南海列为它的核心利益。我记得希拉蕊在访问中国做国务卿的时候，因为这个还跟中国有了很大的争执哦，就是说核心利益为什么突然越来越多？对，那但是美国呢也改变了立场，它的三步后来开始就是从中方的这个观点来看变成了五步了啊，就是说它的增加了两步。第二就是说它反对与历史依据提出的主权申索。开始只强调要根据国际法，那么很明显的，不管是台湾或者是大陆，都是根据所谓的九段线、十一段线，都是所谓的历史依据作为主权申索。这个部分也看得到，美国在几乎所有的这个重要发言都开始强调的是要根据国际法，所以这个部分是新的一个美方的立场。第二个就是说，他开始美方比较强调说以多边而反对以单边的方式，因为他们认为单边方式来讨论，中国可以以大欺小。那这个是说美国现在在这个两边的这个对峙的态势越来越强烈的情况之下啊，就是说好像一个新的立场出现了。那么台湾也就会必须要注意到说，在这样子的一个趋势之下，它既有这个历史性的主权申索啊，另外可是呢，因为在安全上面跟美国又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所以我想台湾尤其是民进党政府在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会非常小心。当然第一个，它不会因为这个问题跟中共翻脸，因为我想蔡英文讲了要维持现状哦。第一个，如果说放弃南海主权，就是一个放弃现状的动作。
是。
那么这个部分，美国也了解，民进党政府不可能，就也不希望见到这样子，让两岸关系一开始进入一个恶性的循环。但是呢，就是当仲裁结果出来之后，我想我们台湾的这个作为大概不会像中国现在这么高调，就是说开始已经你可以看得到中国在最近新华社发了9点说明，就是说不会承认这个仲裁结果。那我想对台湾来讲的话，一方面坚持主权，但是大概对于这个国际法部分的话，他还是会声明他对国际法的尊重。
好的，谢谢玉芬。的确哦，在520前夕，美中台三边的一些发展非常的微妙。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博弈，请博弈继续请教我们两位来宾。博弈，
好的，谢谢东宁。首先想先请教在台北的吴汉吴教授，就是美国国防部这个日前有一个报告说，这个中国大陆在东海或者是南海要进行一种细致的军事的操作，比方说在东海的话，这个每次就派一次海巡船去一次，日本就开始发一次警报啊，这样子就是这种循环老是在进行着。那南海更不必说了，这个他们这个美国指责这个中共在永暑礁所进行的这些军事的设施等等的。那么但是美国也指出说，他们做中国大陆做这些动作是希望能够造成一个中国大陆控制南海、控制东海的国际形象，但却又不至于引发冲突。您怎么看？是不是中国大陆只要这边的实质控制权？
这样子讲，这个美国不是也在全世界派各种舰队吗？就在亚太地区，不是一个第7舰队，过去是一艘航空母舰，现在变2艘航空母舰，所以美国也在做这件事情。那么中国在做这件事情，当然是根据它的国力的发展来做这个事情。那么过去在国力还不够的时候，它不可能做。所以不管是东海的问题，或者是南海的问题，中共方面的状况跟台湾目前的状况是一样的，你没有办法去主张什么东西。但是今天如果中国的综合国力起来了，那军事力量起来了，你叫他说不要去主张说这是我的领土主权，这是不可能的。就好像如果今天是台湾的军事力量在区域上这个能够数一数二，我们也不可能让日本人欲取欲求，让日本人占着我们的钓鱼台，也不可能让日本人在冲之鸟抓我们的渔船。这个是根据一个国家的国力发展是非常有关系的。所以美国人这样讲，那当然是根据过去冷战的一个思维，就是那个时候那个中国是没有实力的， 所以整个亚太地区是在美国跟日本的控制底下。那么今天中国的实力起来了之后，那么开始伸胳膊伸腿，那么美国跟日本就非常不习惯，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来看问题。
是，好的，谢谢武汉吴教授。那么回到华府，我们想请教曹玉芬小姐，就是除了刚刚请教武汉教授的问题之外呢，北京当然也是指责说南海走到今天这个紧张局面其实都是美国进来掺和的，不知道您是怎么看这样的一个问题。此外呢，也有人说这个菲律宾选出了新的总统杜特地啊，他虽然在选前可以说言行非常的不羁，但他选上之后他说他会谨守分寸，做一个就有为有守的总统啊。那是不是也表示说菲律宾在这个仲裁案方面的态，或者主张南海主权的这个声索方面会这个态度会有所改变呢？您的看法？
是，博弈，其实南海问题啊，除了两边在这个军事较劲，你也看得到其实双方都在打国际的宣传战啊。那美国当然把这个中共是描绘成是一个破坏现状的人，一个充满这个侵略意图的这个大巨人啊，那么对这个周边的国家形成了威胁啊。那当然中国就会认为说这个美国其实是在挑衅，是在造惹事，是他在那儿煽火啊。那么可是你也看到这几年，就是说刚刚我在提到，就是说本来南海在过去来讲美方也是一直都很低调的，过去他常年的那个立场都是说美国对主权的申索不采取立场，那么是后来这个中国开始把它列为核心利益啊，然后尤其是在前几年的时候，中国有很多的舆论认为美国的国力衰弱了，中国可以亮剑，中国甚至可以取而代之。我想这一些对于在美国的这个决策精英来讲哦，有很大的心理上的一个影响，就是说美国并不认为也不能够接受它在这个全球的这个优势地位被挑战了，所以这个部分相当来讲它提醒了美国，也造成了美国的一种警觉。那么我想在这个比较大的就是南海的问题上面的话，大家从这个美国的角度来看，习近平是一个比较愿意冒险的人哦。他在处理南海跟东海的问题的时候，他不仅就说刚刚像武汉教授提到了这个伸胳膊伸腿，他当他这个实力强大之后，而且习近平是一个愿意承受这个紧张跟风险的人，这个也是在国防部的报告，美国的国防部的军力报告出来之后，这个国防部处理亚太事务的副助理部长邓志强，他在记者会里提到有三个比较重要的这个安全环境的趋势里面，第一个就是说中国在这个海事主权伸索上面越来作为是越来越强势哦。第二个就是说中国领导人不管经济再怎么衰退，成长迟缓，对于国防的投资并没有打算要减缓哦。第三个就是说习近平正在大力的整顿军队，要让他加强对党的效忠跟他的作战的实力啊。所以你看得出来，就是说当然美国这样讲有一个用意是说，因为他们国防部的立场当然是希望强调中国的威胁，那么他也可以争取更多的预算啊，自己有自己的当然考量。但是这三个趋势可以看得起来，就是说中国对于他自己的硬实力的这个，至少在习近平的领导之下的话，是非常的坚持，而且愿意去使用这个力量。我想这不光只是南海，对台海来讲啊，如果说两岸进入的一个所谓的冷对抗的状态，现在看起来有可能会走向这样的局面的话，其实台湾的领导人或是民众应该可能在这个心理上面要有准备哦，就是说我们面对这个中国对岸的中国大陆会是这样的一个局势跟他的这个作为。
嗯哼，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东宁。
好的，那么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谈谈您对目前南中国海的紧张局势，还有解放军在520前夕调派航母杀手东风弹道导弹到东南沿海的这样一个做法，您有什么样的看法呢？欢迎拨打电话，中国大陆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观众请拨00801148940。好的，我们首先接近北京的王先生。北京的王先生您好，请讲。
哎，你好，哎，东宁你好啊。
你好。
这个我就想说这个问题，刚才你们嘉宾谈到这个南海问题，我想说三点。
嗯。
第一，南海问题并不是说中国要挑事，是菲律宾和越南，甚至还有其他国家占领了大量的南海的岛屿，这样会影响到中国的自由航行，中国的利益。所以说，我就觉得，如果中国政府对南海被蚕食的这个状况无动于衷， 我觉得这个政府是实在是软弱了，所以我就觉得中国有必要采取一些措施，对菲律宾和越南采取一些甚至包括武装干预的一些措施，而美国政府偏袒菲律宾和越南，这种做法是我认为是违背国际公理的。请问，就是说，如果你们不承认九段线这个时代线的话，那美国的夏威夷、关岛是从哪里来的？不也是你们抢来的吗？所以我就觉得，如果中国政府软弱，对南海不能采取一定措施，那这中国政府就不可救药。这是第一点。
好的。
第二点呢？
好的，北京，我们尽量抓紧时间，我们后面还有很多听众啊。
这个当哎，
抓紧时间，简短的把后面两点讲完，因为我们后面还有好多听众在等着呢。好的，北京王先生，如果你有机会再给我们打回来，不好意思切断您，因为我们后面还有很多的听众，很抱歉。那么王先生，谢谢您的来电。台北的周先生您好，周先生请讲。
这个我们老是讲是中共啊，补出这个飞弹，老是把他这个飞弹呢放到这个好像对台湾呢不利。我觉得这个美国人呢，他是这个世界警察，他觉得现在这个中国起来了，他心里都有一点呢不舒服，因为他这个南海的问题啊，本来就是中国的这个地方嘛，他不出飞弹呢，他是他的这个他的这个防卫他自己的这个领土的这个权利，为什么那个美国人老是不好呢？那个第二，他说是对台湾呢好像不利，我觉得这个大陆上啊，他那个这样做法哈，好像是善意啊，提醒这个台湾，他说不要在背后啊听人家的话，将来要跟大陆啊和这个台湾呢、啊、搞成到没有个为了选举跟大陆上搞得不舒服，那台湾都会吃亏。
台北的周先生，您的来电。湖南的张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东林好。
你好，
台北的博弈好，武汉教授好。我现在改变习惯了啊，以后我这个上这个美国之音啊，我主要是上海峡这个论坛了啊，因为我对这个台湾这个事情比较关心啊。我想谈一下最近这个情况啊，这个东风啊，这个导弹系列啊，向沿海移动啊，我认为是有准备的，因为这个蔡英文这个党啊，民进党啊，是一个有台独党纲的一个党。而且蔡英文先生在多次表态，现在台湾是天然独，而且对九二共识呢含含糊糊，只说是九二会议、九二精神。所以呢，这个东西啊，在陈水扁的时候，还有一个近期言观其行。我认为这个习总啊，对台湾啊五二零以后的情况，绝对不会用什么近期言观其行了。只要有往这个台独方向滑的趋势的话，我看啊，这个96台海危机会重现了。中国是不怕美国在这个北面和南面各摆一艘航空母舰，所以这个东风导弹就是对这个航母的。所以请台湾人啊，好好想清楚啊。
好的，谢谢湖南的。
我最好这个两岸和平是吧？和平发展。
好的，谢谢湖南张先生来电，他比较悲观，稍后也请两位来宾回应他刚才的观点啊，谢谢张先生。彰化姚先生您好，姚先生请说。彰化的姚先生，您在我们线上了。
是我们太平岛，是我们太平岛是那个是一个家，不是一个岛。像这样指鹿为马的事哦，我们就觉得在我们该捍卫的地方，我们就要该去捍卫。基本上中国在自己的领土上，在修建自己的那个基地哦，我觉得。本来就是一些他本来主权国家就本来就应该有的行为，他又不是在别人家的领土就在新建人，然后扩家为岛，因为他是在自己领土上扩家为岛，那么有什么问题？我就觉得，我就觉得南海的问题啊，我觉得两岸是可以合作啊，就是说在共同的像我们之前的中越岛，我们已经跟中越岛也是我们的啊，结果也是被那个菲律宾人占走了。可是我们根本连坑都不能坑一声，我就觉得有时候就觉得，政府真的很懦弱。我觉得有时候中国真的是比较能够站得住脚。
好的，
现在的原则就这样。
好的，非常感谢彰化的姚先生。今天的线上听众观众很多，我请线上听众还暂时等待一下，我们稍后请两位来宾回应之后呢，希望还有机会接 第二轮有关于上半场的讨论。先回到华盛顿现场，玉芬，刚才湖南的张先生很悲观，他认为说两岸在蔡英文上台之后啊，这个习近平就会出手，可能会重演之前剑拔弩张的局面，甚至发生这个重演96年的飞弹危机。你怎么看他这样的一种悲观的看法？
我倒不认为会走到96年飞弹危机啊。当然，就是说现在的情势来讲，台湾如果说只有一味的乐观，那也太天真了哦。就是说以现在我们面对的这个中国的实力跟习近平个人的作风，那我相信就是说第一个看到美国在这样子台湾的总统选举一结束之后，其实就在两岸的斡旋奔走哦，其实是希望说这个当中彼此给彼此留下一些余地的啊，包括这一次台湾被邀请去参加就是世界卫生大会组织，美国在中间也动员了很多友邦的力量帮台湾忙，希望说这个比较正面的动能能够持续下去哦。但是在军事上面，我相信就是像刚刚我们分析一系列，这习近平并不是一个害怕使用这个武力来做威慑的一个领导人哦，所以台湾是要有准备，说有可能。那但是这个也带回到一个过去我们谈到的话题，所以有一段时间很热门的话题就是说，可不可以用军售换导弹，就是中国撤导弹，但台湾美国不要再卖军售。可是我们从这个情况可以看得出来，撤导弹根本是个假议题哦，就中国随时想要部署就把它
移动的，
对，就把它移过来了。所以这样也可以提醒台湾，就是说这个两岸在很多的谈判当中，其实有很多的话题是一个陷阱哦，就是说你如果没有实力，其实你是让对方予取予求了。那么我相信在这个问题上面，对台湾来说也是一个在做反省的机会，就是说当你没有实力，只是一方面单靠对方的善意的时候，你有什么谈判的筹码来维持一个更好的两岸关系？当然，台湾不希望发生冲突。我相信蔡英文也一再的说，两岸要和平发展。其实去看习近平他谈话的主调里面，两岸和平发展没有改变。哦，就是大家现在看到他是同时所谓的合在两手。但是和这个部分没有完全的拿掉的，所以说如果说就认为马上台湾要回到蒋介石时代啊，或者陈水扁时代，要准备两边军事对抗，我觉得这个还跳得太快了一点。
台北的吴汉教授你怎么看呢？真的会像之前习近平说，虽然说合战两手，但他之前也说过会地动山摇。如果刚才像湖南张先讲的，如果蔡英文真的看到他向台独方面移动，或者是他没有办法去控制这一块这个台独基本教义派的话，习近平是不是真的会出手？你会看到这个接下来台海出现剑拔弩张，加上又南海这么复杂一个局势，这是把美国也卷进来，成为美中一战的一个趋势呢？吴汉教授，
我觉得军事准备跟军事动作这是两回事情。那但是军事准备会不断的加强，那么增加对台的压力。那么当然美国也知道这个情形会发生，所以从一艘航空母舰变成两艘航空母舰派在亚太地区，它就是为了维持这个地区的稳定。那么将来还会有第三艘航空母舰进来，我想这个美国在这地方的确是这个用心很深，那么希望在台海不至于发生了这样96年那样的一种台海危机，那么希望两边都能够克制。但是无论如何，我想刚刚曹小姐已经讲了，就是说台湾的民众也不要太乐观，就是说这样子我们是不是两岸就可以很和平稳定的继续走下去。那我想可能在过去的一段这样的好这个两岸的这种发展的时光啊，大概会出现一段冷处理的情形。那么这个我们的民众也要有心理的准备。
先请两位来宾进行我们上半场的总结，先请在华盛顿的玉芬。
是，我想说讲到南海啊，这个不管台海，就是牵涉到主权的东西，大家其实主权跟民主主义都很难让步哦。你可以看得到习近平在南海的作为，其实也有相当多的中国的民众支持。那么在美国来讲，这个也是，但是美国其实并不想为了南海跟中国打仗，他真正的策略一方面是威慑，一方面他是要提升在周边那些他的友邦的这个海上的防卫实力。所以你看得到美国所谓这个移转了很多军舰给菲律宾，然后又跟他联合军演就是说在做了很多作为上面来讲，美国并没有要走到一战的这个方面。那另外我想到蔡英文的就职大典，其实有一点就是说，美方现在除了希望他维持现状之外，有一个期待就是说，希望蔡英文能够提出对于未来两岸关系的比较正面的愿景。那么过去有一段时间，台湾对于所谓的中国民主化，包括在过去的国统纲领里面来到，都提到就是说，对于中国的民主化要有期待，而且希望在中间扮演一个角色。我想说，如果说台湾一方面只是照顾自己的好啊，就是说维持现状，就是说我跟你各不隶属之外， 可能对于中国的民众来讲，缺乏这个吸引力，对于美国来讲也觉得说这是非常负面的一个，不是负面，就是说没有一个正面积极的这样的一个愿景在其中哦。所以说对于民进党来讲说，可能跟中国的关系必须要去思考到这一段，就是台湾本身的民主对于中国到底有没有意义。
嗯，
这个可能也是光是就是说美国希望会期望台湾扮演更积极的角色，
蔡英文势必也要回应美方的期待了。好的，吴汉教授上半场总结。
好，这个南海问题或者甚至于包括东海问题，对台湾来讲的确它是在未来来讲它会是一个两难。那么首先是台湾人自己在处理东海南海问题上面有没有一种积极性，会不会提出主张。那如果假如说在台湾的人认为自己也是中国人的一份子，他就会认为在南海在东海都有固有的领土。但是如果假如说台湾的人就认为自己是台湾人而不是中国人，那么可能就会放弃南海跟东海的这些领土的主张。那么一旦放弃，当然就南海东海就不牵涉到台湾的问题。但是现阶段来讲，我们看到毕竟在东海在南海我们都还有领土主张的状况底下，我们就必须坚持这样的一个说法。法律的这个权利啊是来自于主张，我们如果不主张就没有权利了。所以对于未来在我们台湾的领导人来讲还有人民来讲，这都是一个很严肃的课题。
好的，非常感谢吴汉教授。那么有关于南中国海的局势还有东风导弹的话题到这里先暂时告一段落。距离台湾新旧政权交接只剩下不到一个星期了，新总统蔡英文当然是忙着准备他的520就职演说，还有应付520后即将接踵而来的各项问题。而马上就卸任的马英九总统，在这剩下的最后几天他做了什么呢？他又将留下怎样的历史定位？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我是樊东宁，
我是叶博弈。
两岸关系最新发展，锁定海峡论坛。好的，欢迎回到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台湾总统当选人蔡英文正忙着准备他的520就职演说，而即将卸任的马英九这两天则是放松了心情，前往龟山岛登顶，完成他在任内走遍所有实际统治岛屿的壮举。马英九曾经是台湾最闪亮的一颗政治明星，2008年他以760万票的超人气当选总统，然而他的支持率却也在任内跌到了谷底，国民党也跟着一蹶不振。马英九这两天不忘批评蔡英文，说他还没有上任就已经开始出现许多问题，未来人民将会把两人的施政当成对照组，开始怀念有马英九的日子。我想先请教在台北的吴汉教授，520倒计时，您认为我们怀念马英九的日子也开始计时了吗？吴教授，
我想没那么快，520开始大家会比较喜欢蔡英文，不会去怀念马英九。那么但是如果要真的谈到怀念，那要进到一个历史的问题了。比方说像现在台湾人谈到两蒋时代可能有一些怀念，就对那时候的对国家的建设，那但是这是进这个对于一个历史定位，我觉得马总统很在意自己的历史定位，但是要谈怀念我想现在还过早了一点，大概要再过若干年之后，那么这样子大家才会从一个历史的角度来评价他这执政八年的功绩。
嗯，好，谢谢吴汉教授。那请教玉芬，马英九似乎对自己很有信心哦，他说人民应该是在蔡英文上任之后就会开始怀念他，他还说这个绿营对他的政治追杀已经开始，不过他对自己的清白有信心，怎么看专访中的这两点呢？
第一个历史定位是别人给的，不是自己定的，所以说到底他是什么样的定位，或者是人民会不会怀念，真的是需要时间的考验啊。但是我们知道，政治领导人没有全部的非，也没有全部的是啊。基本上，历史人物总是有他的强项跟有他的弱点啊。那所以说，马总统在两岸的和平上面，至少从美国的观点跟国际的观点，是稳定了台海的稳定，就是在这方面他做了有起了相当的作用。但是这个稳定的背后，可能在很多台湾的人看来，是以台湾的主权跟民主作为代价。对，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到底他得到的是褒还是贬，我觉得要看长期的发展。那另外就是说这个 他说蔡英文现在也还没上任就有很多
问题，
可是丽云会说这些问题都是他留给蔡英文的。所以你看到现在台湾包括就是说经济景气个不好，过度依赖大陆哦，然后这个国防上面的这个军队的士气跟这个战力的下滑哦，有很多的问题，包括很多的年金都没有办法解决。这个当然是鸡生蛋蛋生鸡，两个党可能都有责任，但是因为马英九主政了八年，到最后这个仗他也跑不掉啊。那我个人是认为在这个所谓的转型正义里面，我不认为蔡英文他会认为去清算国民党或是马英九会是他一个执政的重点啊。绝对你看得到蔡英文现在列出来的演说，或你一替他想他要手上要清理的这么多的问题里面，绝对他不想再去制造一个新的问题。可是马总统是不是在任命上完全没有瑕疵，没有可以追究的地方？你能不能够控制说民党里面的任何人，甚至不是民进党的人，要到法院去告他，可不可能？就是说这个事情是台湾是个民主国家，你没有办法预防的。当然马总统有他一批粉丝，有爱马仕哦，可是民进党或者是其他民间人士可能对马总统不同看法的人也有哦，所以在这个部分的话，我想马总统先不要把话说得太满哦，因为我们还要等着看。
好的，谢谢玉芬。那吴汉吴教授啊，那个民进党内有一帮人认为说，当时陈水扁下台之后就是被关进牢里，那现在也要让马英九卸任之后离不开法院啊，你怎么看接下来马英九可能面对的在这法律上面可能给他的一些麻烦啊？另外他最近不断的在对媒体细数他的政绩，当然他自己最在意的就是两岸的历史定位了。当然如果我们回顾马总统这八年哦，2800多个日子，如果要给他一个历史定格的话，是不是去年十一月的那个马习会呢？究竟他的两岸历史定位是镜花水月，还是可以留下一笔？甚至现在两岸学者联名要帮马英九跟习近平申请这个诺贝尔和平奖，您认为这有可能吗？吴汉教授。
好，首先我们讲一下这个会不会遭遇到法律上的一个麻烦？我相信会有一点了。这个因为已经有人去按令申告了嘛。那么所以只要总统卸任之后，那么没有一个总统豁免权的保障，那么法律就可以启动这种的这个侦查。那么当然这个侦查会不会有结论，那是另外一回事情，但是这个麻烦会在的，就是说在任何一点小事情上都会去对马英九提起一种追诉。那我想这个是马英九将来要面对的一个问题。那么至于在历史定位上面，那这个因为过去八年来，那么马英九的这个政绩啊有褒有贬，那么到后面四年看起来是贬大于褒，那么一直到最后整个民调都非常的低迷。但最后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马习会好像给马英九稍微拉抬了一下，可是好像他也没有具体的一些作用。如果马习会能够见面之后对两岸的未来发展有正面的影响，我想这个当然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事情。那么所以目前有一些学者说，那是不是要给马英九跟习近平去提这个诺贝尔和平奖？那么诺贝尔和平奖的颁发是对一个国家民族的和平有贡献，或者是在裁军方面有贡献，或者是对于这个很多这个努力啊，这个做了很多贡献的人才能够再提。那么到目前为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国际间对于习近平来讲，他的评价并不是正面的，负面的比较多。那么至于对马英九来讲，当然没有太多，也没有太多的负面。可是问题是在于这个两岸的问题是不是因为马习会之后就出现了一个正面的发展，好像也没有。那么所以未来如果两岸关系是处在一个低档的一个状态的话，这样子让马英九习近平去拿诺贝尔和平奖，好像看起来这个条件还是不足的。
好的，谢谢吴汉教授，也请玉芬啊总评一下过去这八年来马总统给台湾和两岸究竟留下什么。有人说他是其实是最亲北京的，让两岸距离走到历史上最近，但是却也是让这八年任内台独意识最深的，也是在他任内反而是促进这个台独意识增加。你怎么看马总统为台湾跟两岸留下来的政治遗产？
是东尼刚刚讲说长远的历史定位其实还需要时间考验啊。当然第一个确实如果从这个马总统就任的时候两岸关系的紧张来讲，他确实是缓解了当时两岸紧张的关系，让这个两岸接下来有时间可以进行政治对比较这个所谓比较稳定的对话或高层的对话啊。但是就说刚刚你提到了，就台湾的民调显示，就是说这个所谓的自我认同的意识，在马总统执政这八年也是对非常惊人的比例在成长，
而且2014年还发生了 两岸分水岭太阳花事件。
对对，所以说这个情况就是说，马总统一方面他虽然说处理了两岸的和平，但是那个和平其实基本上说本来应该是个阶段性的任务，最长远的就是说民众的质疑是你要把台湾带到哪里去。和平是人人都需要的，当时两岸关系或许在陈水扁的任内紧张，可是这个紧张不是台湾单方面造成的，北京也有责任。那么北京永远的目标没有改变，就是要把台湾变成他领土的一部分。那但是对台湾来讲，他们要问领导人就说，那你对台湾长远的计划到底是什么？我想马总统在这方面他并没有说服台湾的民众，就是说他对台湾长远的计划，很多人在质疑，就是说这个和平的背后是慢慢要把台湾送给中国，这个是他在台湾统治，虽然马总统一再否认，就是他坚持的是中华民国，他不会卖台，但是显然他这个说法在台湾并没有得到选民的认同。所以说和平只是说其中台湾人民在乎的一个选项，就是说但是台湾人民也很在乎他们对于自己自由民主制度的维护跟主权。所以说总统作为台湾的领导人，你要兼顾的条件很多，如果只是其中之一的话，可能这个不一定能够，就是说你自己认为的政绩能够被大家看得到了。那尤其是像刚刚讲到说他们要不要得奖，因为你可以看得到马上接下来中共开始去调动飞弹过来了，那么这个和平到底是真的制度性的，是有长期稳定的作用，还是说非常阶段性的甚至是只是任务性的，对北京来讲只是一个手段而已。所以说诺贝尔和平奖，我们甚至看得到在过去的历史上签完诺贝尔和平奖以后越南就沦陷了，所以说到底这个诺贝尔和平奖的意义在哪里可是我了解是说确实马总统对于他这方面的贡献没有被肯定是在意的那么也有人在运作他得奖，也许不是得诺贝尔和平奖，也许是来美国接受个什么奖，说不定东宁过不久就会看到我们的马总统跑到
华盛顿来，
华盛顿来，或者是到新加坡或其他的国家去接受一个这个奖。但我相信，就是说刚刚讲到了历史定位是别人给的那么也许有这个一群支持他的人想要运作，但是在长远来看，两岸关系的稳定，马总统这八年到底做的只是阶段性的任务，还是一个长期制度性的铺下了一个可遵循的轨道，这个要再观察。
好的，谢谢玉芬，也把时间交给博弈。
好的，那么就一个问题简单请教两位来宾。首先请教在台北的吴汉教授，就是如果说马总统留下什么政治遗产的话，最近的我们这个加入世界卫生大会是一个议题，在2009年的时候，那这个时任的卫生署长叶金川以中华台北的名义到这个世界卫生大会，以这观察员的身份加入了世界卫生大会。那个时候呢，绿营的人士不能接受这样的做法，说这个我们不能，这个中华台北是矮化了我们的主权的名称。但现在七年之后，那这个准卫福部长林奏炎也决定要去，民进党也决定要去。那么当然他说不接受中共附注的这个2758号决议，也不接受九二共识一中原则，但还是要去。那您觉得这？当然让绿营的传统支持者有点皱眉头，那您怎么看民进党这样的做法？
我觉得这个目前这个民进党的这样的一个做法呢，是一个权益性的做法，也就是说他又希望能够推动两岸之间的一种互动，又不希望在这个问题上这个触礁了。那所以既然是 WHA 是一个在两岸之间一个默契善意底下出现的一个国际活动的一个空间，那么当然民进党不会轻易的去把它给扼杀掉嘛。那所以就希望能够去，但是希望能去的他又被中共刻意的去运作了一中原则，这个一中原则放在这个邀请函里面，这的确对民进党来说是一个麻烦，所以也因此一面接受一面抗议。但是一面接受一面抗议是不是就一定能参加，这个东西我觉得一直到因为到5月23号嘛，这中间还有很大的变数，因为中间包括520的蔡英文的就职演说，那么一直这样子下来。那么因为在我们知道这个邀请函发出来，他要发的对象是现任的卫福部长，
是，
所以到时候如果假如说在某种情况底下会不会出现一个变数， 这个也还不能确定，这个是我的意见，我的看法。
嗯，好的，谢谢吴老师。那么回到华府，我们请教曹玉芬小姐，就是说这一次这个邀请函相当的奇特啊。那加注这个九二共识，您觉得是不是中共的一种暗示？就是说以后我可以让你来，我也可以让你不来。那个关键在于你对九二共识的看法，您觉得呢？
其实在马政府任内，他认为说这个跟中国谈判让台湾的国际参与增加了，可是你也可以看到中国一直不愿意让台湾这个参与是制度性的，他要在维持是随时可收可放的情况之下，所以台湾对于世卫大会的参与其实是每年一次的邀请，这表示说这东西都是不确定的，即便是在马政府主政的时候，他可以每一年决定邀请你或不邀请你，所以确实在未来的话，这些情况都会变成中国的一个筹码。也就是这个美国学者认为，中国现在要来，如果要来惩罚台湾的话，他手中有很多的工具可以使用哦。那么对于台湾来讲，永远都会面临到这个两难，就是说你要参与还是要抗议，那么或是在缺席中抗议，或者是在抗议中参与，这个对于一个主政者来说，他都必须要考量说最终他到底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那么现在来讲，美国是希望台湾能够参与，那么我想在民进党现在，虽然他的也许有一些这个基本群众不高兴啊，可是对于民进党现在主政者来讲，可能参与也还是他一个很重要的目标。那么我同意刚刚吴汉教授提到，就是说到底在520之后，这个 WHA 可不可以顺利参加，你还不知道中国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动作哦。那么我想这整个来看的话，就是说你未来的这个四年也好，八年也好，类似这样的情况恐怕不会只有一件了。那 WHA 我们更要看到，当年其实台湾在马政府参与的时候，就已经中间有所谓的备忘录，那么对于台湾的参加有限制。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东宁。
好的，还有五天马英九就要说拜拜了，不管是会怀念他还是不会怀念他，民众可以打电话进来跟他在借由这个最后的机会啊，在海峡论坛跟他说几句话，抓紧时间哦。新北市的黄先生您好，黄先生请讲。黄先生，
主持人好，来宾好。蔡英文总统即将全面执政啊，新人新政新气象新局面新思维，我们在这里祝愿他，也期待他能够带领台湾突破困局，振兴经济，让年轻人有出路有前途，要提高婴儿的出生率，让普罗大众都买得起房子。
好的，谢谢新北市的黄先生。
谢谢。
湖北的吕先生请说。
我赞成这个吴汉教授的分析，但是我要提醒几点。两岸的同胞呢有一个共同的愿望，那就是希望在整个中国实行民主宪政，但是现在在台湾岛内的这个一种倾向是令人担忧。这个说马英九先生一下台就要对马英九先生进行起诉，进行法律追诉，这是我觉得这好像是有一种游戏规则似的。那么那个时候是陈水扁，他是因为贪腐案件遭到这个法律的追溯的，那不是马英九造成的。
好的，请两位来宾给我们进行下半场总结。玉芬，
这个你们的听众本来连还吕秀莲的这个都大陆听众都关注啊，吕秀莲的谈话。但是我想第一个，蔡英文是台湾人民选出来，不管是马英九蔡英文哦，那么他代表了台湾民意的一种期待。现在这个蔡英文还没有就职，大家就开始对他开始各种的这个鞭笞啊，或者是这个批判，就是大陆这种恐吓。我想在一个正常的民主国家，这其实是不正常的啊，就是说对于一个总统，我们应该对他的是期待，希望他在执政方面真的是带给台湾人民幸福，带给台湾人民希望。那么这也是当初很多人投票给他的，那么期望说在台湾的在野党不要希望看到蔡英文做坏，然后作为是他们未来执政重新回来的一个这个希望。就是说在台湾人民来讲，不管是谁执政，我想这是一个所谓的这个比较孤独的俱乐部，最后他们都会发觉说这个做总统的要走到一个孤独的道路上面来带领大家。那么我们作为这个旁观者，最大的应该基本上是希望祝福，因为他的成功是台湾整个的福气。
好了，谢谢玉芬。吴汉教授。
好，马英九即将卸任，那么马英九到底这个他的政绩会不会在历史上留下记录？我相信是会的，只是因为台湾的媒体啊对总统太苛了，那么对过去他八年来不断的鞭策，然后让人民造成了一个不良的印象。那当然任何民主国家我们都看到它有一个大的趋势，就是 这执政者刚一上台也许声望还不错，过了一阵子之后民调就直直落，最后就这个达不到这个一定的标准。那我相信我这个蔡英文总统将来执政之后可能也会面临这个现象，因为在这个民主社会里面现在的民众都显得不太耐烦，所以希望这个未来的执政者也能够有这个比较好的政绩来说服民众。
嗯哼，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东宁。
好的，我们感谢博弈，也感谢武汉教授，也要感谢玉芬在我们华盛顿现场参加今天的海峡论坛，感谢三位，当然要感谢听众和观众朋友们的积极参与了。不过提醒您，他们的意见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还有几天就是520了，我们将持续为您追踪最新的发展，还有蔡英文究竟在520当中说了什么，请您持续锁定每个星期天晚上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仅代表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祝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晚安。我们下周日5月22号一起来看蔡英文的520演说，再会。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中国国防部对美国国防部发布的2016年度中国军事与安全发展态势报告表示强烈不满，指责该报告歪曲中国的军事发展。美国国防部在星期五，也就是5月13日向美国国会提交的这份报告中说，中国在南中国海有争议海域加紧开发和军事化岛屿，希望在不素质军事冲突的情况下加强其对该海域的控制权。中国国防部发言人杨宇军星期六对官方的新华社表示，美方对2015年中国军事活动的报告肆意歪曲中国的国防政策。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天寻求沙特阿拉伯帮助加强实施叙利亚政府军和反政府力量之间的敌对停止敌对行动的协议，本星期晚些时候将举行有关这个地区危机的会谈。克里国务卿与沙特阿拉伯国王萨勒曼举行了会谈，争取沙特支持叙利亚脆弱的停火。沙特阿拉伯是谋求推翻阿萨德政权的叙利亚反政府力量主要支持者。沙特阿拉伯通讯社报道，克里国务卿还与沙特外交大臣朱拜尔举行了会谈。克里国务卿计划星期天飞往维也纳，和意大利外交部长珍蒂洛尼共同主持支持利比亚新政府和保障安全的部长级会议。伊斯兰国组织激进分子宣称，星期天对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北部一处国营天然气设施发动了自杀炸弹袭击，袭击造成11人丧生，21人受伤。一名自杀炸弹杀手星期天早上6点在这个天然气生产设施前门附近引爆了汽车炸弹，随后一辆载有至少6名身上包有炸弹的恐怖分子的汽车得以开进设施之内。巴格达有关当局说，经过大约一个小时的交火之后，所有武装分子都被保安部队消灭，但是他们已经点燃了设施内的3个天然气储存罐。英国当局星期天说，他们在曼彻斯特联队体育场发现的可疑装置没有伤到人。曼彻斯特警方把这个装置形容为是非常逼真，他们搜查了整个老特拉福德球场。在发现这个装置之后，成千上万的球迷奉命从曼联队可以容纳7.56万人的体育场疏散。当时离英超联队联赛曼联与伯恩茅斯开赛还有20分钟。在发现可疑包裹之后，比赛先是被推迟，然后又被取消。英国军队的拆弹专家控制了体育场里发现的可疑包裹，并将其引爆。川普现在已经被推断为美国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美国媒体再次报道多年来川普对待妇女的态度，包括他在房地产开发生意中雇佣的女性高管，以及他在夜间追求的漂亮女人。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是美国著名的两大报系。 这两家报纸都在近日详细报道川普过去与女人的关系。在美国11月份的总统大选中，川普将要面对的大多数选民是妇女。川普的对手是大概会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希拉里·克林顿。克林顿寻求成为美国首任女总统。华盛顿邮报报道。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就播报到这里。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美国之音中文节目。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时间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